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复兴路上的晋察冀》。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今天我们用豪迈的步伐向历史致敬，今天我们用开阔的胸怀与未来相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复兴路上的晋察冀》，我们共同关注。
河北台记者正在现场，带您提前感受天安门广场铁流待命，旌旗如画。
河北95岁抗战老战士受邀赴京，替英雄的战友看祖国盛世如愿。
复兴路上的晋察冀，富平群英会精神薪火相传。
复兴路上的晋察冀，一条路承载向前冲的永恒内核。
复兴路上的晋察冀，巍巍太行，从抗战脊梁到生态屏障。
复兴路上的晋察冀，又见白洋淀上水生草。
生计英烈，更续抗战精神，砥砺复兴力量。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大会，河北台记者古林现在正在天安门广场，他刚刚给我们介绍了现场情况。
此时此刻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天安门华表东侧的临时观礼台，这个区域呢是专门为媒体记者准备的一个拍摄区，一共是设计了45个工作席位。目前距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记者呢也已经早早地架起了机器，用镜头记录着难忘的时刻。在现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观礼台，我们看到呢已经有嘉宾陆续的抵达现场落座，他们当中有抗战烈士亲属代表，有优秀的退役军人代表，还有一些胸前佩戴着奖章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等等。在纪念大会开始之前呢，是大家一个合影留念的时间，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捕捉今天天安门广场上最独特最具有纪念意义的角度。那今年的大会呢也是特意的把靠近天安门城楼以及靠近长安街沿线的这样一些前排位置呢留给了我们这些英雄们。而在观礼台的座位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大会给观礼嘉宾呢准备了服务包，里面都有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打开看到啊，其实这里面有一瓶饮用水，还有一件雨衣，有两面旗子，一面是国旗，一面是有80周年字样标志的旗子，还有一顶遮阳帽。我想啊，服务包里准备的这些小礼物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惊喜，它更会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感受到，我们虽然观礼，但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今天整场纪念大会的参与者，我们在这里共同纪念属于我们的胜利日，我们共同纪念和缅怀那段历史，共同缅怀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们。那作为一名河北人呢，我想大家都想知道阅兵现场还有哪些河北元素呢？在此次受阅的徒步方队中呢，仪仗方队将第一个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其中高擎国旗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石宾就是咱们河北衡水人。此外呢，今年阅兵场上还有唯一的一个全女兵方队，同时呢，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以抗战胜利为主题的纪念大会上的民兵方队。这支方队呢，它的成员来自15个省份，覆盖了抗战时期主要的抗日根据地。那在这支方队里也有咱们河北女民兵的身影。此时此刻，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感受到了历史的庄重，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期待。自豪于今天我们用豪迈的步伐向历史致敬，同时期待这场震撼人心时刻的到来。
这次纪念活动安排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民兵、地方之前模范代表和抗战烈士亲属代表来到北京，表达对老英雄的崇高敬意。其中有一位老战士来自河北，他叫顾超，已经95岁高龄，曾是八路军第129师骑兵团战士。
当记者拨通抗战老战士顾超的电话时，电话那头的声音难掩激动与兴奋。
我们想问问顾爷爷，就要参加这个纪念活动了，您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高兴吗？激动，终于等着这一天了。
您最想看到什么呀？
看到飞机、大炮、先进武器，那过去没有哎。
因为高龄，顾超需要家属陪同，儿子顾国学就是这次的陪同人员。
我父亲说，这支旗手把勋章60年的、70年的、80年的勋章都带齐。他说，这些勋章代表了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的战友，带过来就是想让他们看看，咱们自己的国家强大了，人民也幸福了。
1931年出生的顾超，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刚满14岁，他就参加了八路军。因为长得壮，身体好，成为了129师骑兵团的一名骑兵。抗日战争期间，顾超随部队参加多场战斗。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顾超所属的部队正在山东、河南一带驻扎。他亲眼见证了日军缴械投降的那一幕。80年过去，祖国发展日新月异，他有很多很多话要对牺牲的战友说。
代表牺牲战友来到这儿，我很高兴啊！来到这儿，高失去的战友，我替他看到了，战友没有白牺牲，都爬到这步，我高兴哎！国家这富强了，军队强大了，希望这国家越来越好。
从太行之巅到渤海之滨，从白洋淀上到长城内外。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片土地承载着民族救亡的希望，铸就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烽火散尽，精神长存，这片红色热土从未忘记英雄的足迹。从富平到井陉，从崇礼到雄安，我们再次走进晋察冀，探寻地理标志与精神坐标，跨越80年的变与不变。红色基因仍在延续，如火种般照亮灿烂的未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河北成为全民族抗战的第一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开赴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在敌后极其艰险和困苦的条件下，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以鲜血、生命和顽强的拼搏筑起抗击日军的强大堡垒和基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五台山、太行山和燕山山脉连接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像钢刀一样插入日军的心脏部位。在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军民牵制了驻华北日军1/3以上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的作用。根据地军民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创造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经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片土地上涌现出了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晋察冀居民以必死信念开辟走向胜利的光明道路， 来听党史专家赵胜军的介绍。
晋察冀边区抗日军民英勇抗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发生在这里的著名战斗就有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黄土岭伏击战等。晋察冀部队在黄土岭地区进行伏击，击毙日军中将阿部圭秀，震惊日本朝野。阿部圭秀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在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中，晋察冀部队积极出战，给华北的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后来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又根据斗争的需要，创造出了能打能防的地道战、白洋淀地区的水上游击战。晋察冀边区在山地地区还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等，这些都是晋察冀抗日军民创新精神的体现。到抗战胜利，战斗在河北大地上的晋察冀部队有了飞速发展。晋察冀所属正规部队由3000余人发展到32万人，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了90万人。晋察冀边区人民以多种形式支援参加抗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病员，母认子、父认夫、子认父的事情在根据地经常发生。开明地主献铜、献铁、献粮，妇救会员们做军鞋、军医，儿童团员们站岗放哨、传送情报，共同支援抗战。根据地涌现出了大批的英雄模范，像爆炸英雄李义勇、子弟兵母亲荣冠秀、合作社英雄张瑞、抗日民族小英雄王普等等。他们的感人事迹鼓舞和教育着广大人民群众，进而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赓续抗战精神，砥砺复兴力量，如今的晋察冀正以毕生信念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重访晋察冀，从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的保定富平，到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从携手北京举办冬奥会的张家口崇礼，到践行两山理论的石家庄井陉，聆听当年的晋察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新脉动。
地处太行深处的河北富平是晋察冀根据地的首府，也是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抗战时期，富平史家寨乡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驻地，如今已是乡村振兴示范区。记者孙清新站在史家寨林果基地的山头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跨越80年的历史画卷。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呢，是一幅丰收的画面，这里面有桃树、苹果树，还有梨树。那熟透的苹果呢，现在已经是挂满枝头了，红彤彤的，非常可爱，非常好看。果农们呢，也正在忙着采摘，空气中还能闻到一些清甜的果香。我们来问一问一位果农吧。哎，你好，师傅，您这摘的是什么品种的苹果呀？
这种苹果叫米脆，好吃的很。
这些苹果打算是卖到哪儿去？
哎呀，我也不知道，有人订了1600筐，我们得抓紧时间摘。我听说有销到北京的，有销到天津的。
哦，北京、天津、晋冀周边、是吧？
对对对对。
啊，北京、天津也爱吃咱们富平味道的苹果。
对对对。
啊，那富平呢，是一个全山区县，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那就是在这样曾经贫瘠的土地上，一座座荒山通过数字化智慧管理被整治开发，如今彻底变成了能产果能增收的花果山。而更让人感慨的是呢，就是我脚下的这座山还藏着一段厚重的历史。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为中心，周边12公里的范围之内，至今仍然保存着有500多孔的窑洞。抗日战争时期呢，这里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在1943年秋天的时候，日寇对富平发动了3个月的大扫荡，大量的房屋被毁，边区领导机关带头挖窑洞住，当地的群众也主动参与，其中就包括史家寨的村民。那这座山呢，还见证了当年军民团结一致边抗战边生产的峥嵘岁月。到了1944年 边区为了鼓舞斗志，召开了两届群英大会，其中规模更大的第二届群英大会就是在机关驻地大礼堂举办的。当时有389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一起来到这里交流经验、分享成绩。当时啊，周边很多村民都过来学习，因为太多人了，大礼堂坐不下，就转移到山下的石家寨这边的大河滩上。那份向英雄看齐的热情一直保留到现在。
巍峨的太行山当年以伟岸的身躯掩护敌后居民对敌斗争，进入和平时代，闭塞的自然环境却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富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向全党全国发出新时代脱贫攻坚动员令。其实在80年前，晋察冀边区举办过两届群英大会，英雄模范们诠释了担当大义、求是创新、不畏困难、敢于胜利的晋察冀精神。80年后，富平的青山绿水间，新时代的群英会正续写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传奇。
最近一段时间，富平县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村会议室2层楼施工现场转一转。今年12月30日，这里将举办顾家台村新一届全体村民大会。
在这一天啊，我们是开了全体村民大会，还要吃一个团圆饭。去年我们申请了个项目，做了一个大型的会议室。
12月30日对顾家台村村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冒着严寒，踏着冰雪，来到富平县，深入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考察革命老区扶贫工作，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如今每年12月30日是顾家台村的村民团圆日，更是年轻人返乡动员日。村民大会开成了脱贫致富、振兴乡村的群英会。
支付带头人这个评选了，给我们摆个奖状啊，包括这个最美管家，我们不是民宿做的最好的这几家，都让我们上亮亮相。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跟建议，更好的提出来。
返乡创业的90后年轻人刘娇，就在去年的村民大会上领到了最美民宿管家的荣誉证书。
今年我们通过直播的形式，有湖北的、山东的朋友过来，就很远，我们都没有想到扩大了咱们这个宣传的范围。
刘娇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顾家台村创业，他拆除老屋，建起村里首家乡村民宿，还向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提出村民合作发展民宿的建议。
然后我们就成立了扶贫县经费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是我们党支部领办的，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定价，这都有个标准的。
顾锦成说，以前顾家台自然条件差，产业基础薄弱，年轻人都向山外跑，每年年底召开的村民大会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招财引智，以产业事业吸引年轻人返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以前没有年轻人，我就是最年轻的一个了，近几年回来38个年轻人，18个80后、18个90后、2个00后，陆陆续续的回来以后，你看我们做了很多产业，每年都在变啊。
顾锦成是第一批响应村里号召返乡的青年代表。2015年，顾家台村建起50个香菇大棚，准备发展食用菌产业，可棚建起来却没人敢承包。在脱贫攻坚战最要劲儿的时刻，28岁的顾锦成站了出来。
他的政策相当好，都有补贴，保险给你入肉，技术员给你陪肉，我都跟俺媳妇说，我赔不都赔20万，咱还有机会去整了吧。
顾锦成包下4个大棚，一茬菇收完挣了8万多。消息传出来，第二年村民争着抢着承包大棚，他又主动退出，把名额让给大家。顾家台村确立了食用菌种植、高效林果、生态旅游、家庭手工业4大支柱产业。返乡的年轻人把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丰富的学识带回来，助力家乡交出了脱贫致富的满意答卷。2017年，顾家台村实现整村脱贫出列。2020年2月，富平全县如期实现高质量脱贫。
以前咱们好多人啊，就是说等靠要，但是现在不一样，通过脱贫攻坚 再到咱们乡村振兴，由这个村干部逮着他们干，再到他们主动干，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思想变化。
2021年初，顾家台村两委换届，顾锦成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组建了顾家台村历史上最年轻的两委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这一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第一年，新班子干劲十足，上任仅半个月，顾锦成就带领着90后顾腾飞等一批年轻人在村里建起了农家乐、啤酒花园，一炮而红。同年7月，顾家台村举办首届民俗文化节，炫酷的无人机表演点亮夜空，短短3天时间，蜂拥而至的游客在山沟里消费超过100万元。
在这一个摆小摊的啊，跟我说15万，
三天
挣了15万，我都不敢相信。你像周边这个住宿都全部住满了，治安维护这一块也是全体出动，只要是在家里你能行动的，我们村里73个人给游客做服务，谁都不要钱，自愿的都是义务的。
如今顾家台村在食用菌等传统四大产业基础上，又打造出啤酒花园、亲子乐园、露营基地等项目。2024年，顾家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085元，比2012年增长近28倍。还有4个月才到年底，73岁的任峰兰老人就开始盼望起今年的全体村民大会。他盼团圆，盼红包，更盼着全体村民给顾锦成他们颁个奖。届时，一排高高竖起的大拇指将成为崭新会议室最暖心的一幕。
你不看这个小年轻了，做事儿办事儿那也好，又给老百姓们哈扎根脚挣钱嘞。大伙儿坐到那儿嘻嘻哈哈多么好，红包也发了，大菜也煮了，好吗？可红火嘞。
踏平坎坷成大道，越是艰险越向前。为摆脱贫困，富平没少走弯路。种核桃，但自然条件差死了苗；种大枣，但受竞品冲击卖不动；养牛羊，但饲养成本高没竞争力。历经一次次失败，这才发展起食用菌、旅游等产业，把穷山恶水变成了好山好水。中华民族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
1945年8月23日，晋察冀军区部队从大境门进入张家口，这是八路军对日伪军大反攻中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80载光阴流转，硝烟早已散去，昔日的胜利之路上进行着体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这里的人们正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力向前冲。河北台记者佳玉来到这座塞外山城，探寻一条路的故事，来听记者稍早前发回的连线报道。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玉，我现在就在张家口市赤城县的大海坨乡。您可能听到我现在声音有一点喘啊，因为我在越行冬奥路上已经骑了半个多小时了，一路下来平坦的路、山谷的风、满眼的绿色，这种感觉棒极了。今天呢，跟我结伴骑行的是赤城县宣传部的负责人金建龙。金老师本身也是一位骑行爱好者，金老师今天的配速您满意吗？
挺满意的，立秋以后天气非常的舒服，除了骑行还可以跑步徒步。周末来的人比较多，他们都是北京和天津的游客，他们一般都带着老人和孩子到这里游玩，那么这条路线从去年托运以来，举办了很多的赛事，比如说赤城100骑行赛，有3000多名选手参加，还有越山向海友谊赛，它也称为张家口的品牌赛事，吸引了京张两地500多支队伍参加，带动了全民健身，还给我们当地带来了非常多的变化，活力更足了，人气非常的旺
啊，人气非常旺。我们往前走，现在看到前面就有一块挺大的指示牌，我们走过来看一下，金老师，这上面最右边就是整个越行冬奥路完整的路线图。我们看到最南端是起点北京冬奥村，然后向北一路途经的有八达岭长城、延庆冬奥村、海坨山谷、雪如意，终点就到了张家口的冬奥村。 整个线路全长有多长啊，金部长？
嗯，这条线路全长有236.3公里。你看，用手机扫这个码就可以在19个站点打卡记录行程。
哦，那今天这个日子，我必须在这个站点打个卡，因为指示牌上写着当前站点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那转过身，纪念馆就在我的正对面。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馆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抗战时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80年前，平北军分区部队就是从这里出发，浴血奋战，走向胜利。
当时啊，收复张家口的平北部队，他们是从赤城、大海坨为中心的平北抗日根据地集结起来的。
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陈韶旭指着地图上的红线说，以张家口为省会的察哈尔省曾是全国抗战的重要战场之一。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于1940年的平北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壮大，发展为包括昌平、延庆、密云、怀来、宣化、赤城、崇礼等县的全部或一部分，是连接平西抗日根据地和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桥梁。主要活动在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平北军分区部队是离张家口最近，同时也是张家口地区重要的一支抗日武装。
他们走过的路线要路过崇礼县城，要路过我们盐城高速路过的一些地带，经过了我们今天的月星东澳路的部分路段。这条路啊，可以说是承载着革命先辈的浴血冲杀，见证了八路军从日伪手中收复失地。
1945年8月20日至2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对盘踞在张家口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实施攻坚战役，歼灭日伪军2000多人，塞外山城获得新生。
战斗非常激烈，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区的部队，它主要是两个团，一个是40团和10团，它起的作用是主攻。收复张家口就使得我们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还有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从西到东连成一体，形成了我党我军沿着长城一线的一条战略走廊。收复张家口是我党我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收复的第一座省会城市，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领导核心，如何成为抗日战争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鲍志超是张家口奥运场馆和设施运营方星源体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摄影师，他的姥爷曾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当年就在赤城崇礼一带战斗。
我没有见过姥爷，听妈妈说姥爷在战场上非常英勇，身负重伤也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战斗。
工作的时候，鲍志超总是沿着月行东澳路穿梭在东澳场馆之间，记录赛事活动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他觉得这条路成为了他和姥爷跨越时空的温暖纽带。
现在我拍的每张照片都是想告诉他，您守护的这片土地如今有多美。
跆拳道、足球、篮球、棒球、雪如意、冬奥村，上一项赛事结束，下一项赛事就开始报道，场馆不停歇。这个夏季，鲍志超的微信运动步数屡屡打破年初雪季创造的记录。他的同事孙建华则为场馆适应性改造后不断涌现的新业态带来的超高人气而欣喜，比如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投运不久的如意水岸乐园，开发了高空漂流、高空自行车、环湖小火车，已成为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发挥运营管理冬奥场馆的优势，同时呢，与北京的一些公司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有建造大型水上项目的能力，在夏季呢，让冬季雪道融雪汇入水域，在11月进入雪季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抽水造雪，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崇礼冬奥场馆综合利用率已达100%，一季火正走向四季热。今年上半年，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0%多，
后奥运时代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节点，崇礼交出了一份体文旅深度融合的精彩答卷。
你们脚样疼疼吗？要不来点掌声欢呼好吗？
包志超的相机里有一张拍摄于今年崇礼168超级越野赛的照片，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获奖运动员举起奖牌和崇礼吉祥物冲冲兴奋合影。这只金花鼠针脚细密，做工精致，很难想象是出自几十个残疾人的手工制作。河北省自强模范崇礼残疾人温馨家园负责人陈素琴有3300度的近视，手上被剪刀顶针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说，为了按时交付10000只冲冲，吃了很多苦，但他觉得值。正是一个个冲冲，一场场赛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哎呦，打出第一款的冲冲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激动。我们的冲冲呢，手原来是展开的，要拥抱世界，后来变成了拳头，它寓意就是崇礼的经济向前冲，运动员向前冲，包括着我们也要向前冲。
据统计，2024年崇礼新增市场主体达到1417家，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2015年相比增长超过80%。傍晚，鲍志超站在山峦之上，眼前是披着晚霞的雪如意。月行冬奥路上，骑行者的车灯连成流动的光带，相机镜头里雪如意的轮廓与月行冬奥路的曲线交汇，他按下快门，定格此刻。
一条月行冬奥路，既是当下活力四射的运动赛道，也曾是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抗战征途。从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烽火岁月，到今日文体场馆的欢声笑语，抗战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先烈守护的山河已迎来繁华盛世，而坚韧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正通过一代代人的奋斗，在新时代中继续闪耀。
从太行之巅到渤海之滨，从白洋淀上到长城内外，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片土地承载着民族救亡的希望，铸就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烽火散尽，精神长存，这片红色热土从未忘记英雄的足迹。从富平到井陉，从崇礼到雄安，我们再次走进晋察冀，探寻地理标志与精神坐标跨越80年的变与不变。红色基因仍在延续，如火种般照亮灿烂的未来。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百团大战爆发85周年。日前，石家庄公交集团正式开通了由石家庄正泰饭店至阳泉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的红色旅游直通车。那现在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河北台记者曹丽。曹丽你好啊，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条百团大战红色旅游直通车的情况。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站在石家庄公交集团的车场，那么身边呢是一辆整装待发的百团大战红色旅游直通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司机师傅呢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洁，正在刷洗轮胎。可以看到呢，这是一辆50座的大巴车，车身呢是非常的干净整洁，车头也是悬挂着百团大战红色直通车的醒目标识。那么这条线路呢是由石家庄市交投国际旅行社和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的公交集团旗下的纪享巴士客运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请纪享巴士客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鹏来为大家介绍。刘主任您好。
大家好，这条线路意义非凡，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正泰铁路破袭站，我们的红色旅游直通车线路就是从石家庄到阳泉，沿途串联起正泰铁路破袭站的多处重要遗址。始发站是石家庄正泰饭店，这是当年正泰铁路配套建设的建筑，如今已是石家庄的地标， 周边还有大石桥、老火车站、石家庄解放纪念碑等历史建筑，沿途会设有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山西娘子关正太铁路破袭站遗迹等地点，最后抵达山西阳泉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沿途周边呢，还有井陉红河槽村百团大战指挥部旧址、小李岩村百团大战纪念碑林等。直通车的单程大约4个多小时，加上参观的时间，往返需要8到10个小时。这一路上大家能够重温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经典战役，对这段历史有更加深入和直观的了解。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介绍。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能够感受到现场一种庄重而热烈的氛围，我们也能够通过这辆准备十分完善到位的车辆，感受到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这趟直通车倾注的感情。相信这辆红色直通车将载着人们对历史的敬意，驶向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主持人。
好的，曹丽。连线报道当中提到，这趟红色旅游直通车会经过井陉，因为地处冀晋交界，四方高中央下的地形让井陉成为太行八行之第五行。85年前，这里是百团大战续战的中心战场，太行山的沟壑间激荡着冲锋的号角。85年后，这里满山苍翠，产业兴旺，红色印记、绿色生态与蓝色动能走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动人交响。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8月20号晚上，八路军的红色信号弹划破天际，正太铁路破袭战就此打响，百团大战揭开序幕。河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王律说，百团大战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井陉县红河槽村。
百团大战啊，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的一场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战果也是最辉煌的，极大的打击了日寇在华北的嚣张气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啊，书写了辉煌壮丽的篇章。
在红河槽村的石屋群中，中国首家民间战史展示静静矗立。井陉县爱国主义教育馆讲解员高贤用一组数据道出了井陉抗日军民做出的巨大贡献。
井陉拱卫了2个边区，打响了40多场有影响力的战斗，4724名青壮年参军入伍，2203人成为烈士，平均每一个村就有7名烈士。
硝烟散尽，井陉迎来了建设与发展的新阶段。凭借冀晋交界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井陉曾一度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钙煤产业聚集区，也是全国最大的煤炭二级交易市场，400多个矿山、50多家碳酸钙企业、500多家煤厂遍布山间。但这样的红火却让太行山付出了巨大代价。中欧裕集团总经理齐浩宇至今记得10年前的景象。
洗煤厂遍地，洗煤厂的地方呢，树叶上全都是黑的，然后那个灰厂的地方呢，树叶上全是白的。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新发展理念为迷茫中的井陉指明了方向，井陉痛下决心向绿转型，把不符合要求的碳酸钙企业和露天煤厂坚决取缔，投入数亿元开展矿山复绿、河道治理。作为全国碳酸钙行业领头企业，中欧裕集团在向绿而生的过程中投入近8000万元改造升级全流程环保设备。中欧裕集团总经理齐浩宇感慨万千。
我们就是大山里的孩子，大山养育了我们，那我们就是要有敬畏心的去对待每一块石头，要把绿色、把智能、把精细化管理放在首位，做对子孙以及对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有预留的事情，长期的、可持续的。
理念飞升，井陉蝶变，青山重现，绿水东流。2020年，井陉入选全国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
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这对景行而言又是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景行县经济开发区招商局局长窦小娟介绍，景行规划了一主三辅的产业布局，通过无人机制造加场景革命双轮驱动，开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一主就是指低空数字经济产业园，三辅首先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基地，第二个呢就是产教融合试验试飞基地，第三个低空经济产教融合园的建设。
旅游直通车在太行腹地穿行，红绿蓝交织的故事仿佛山坳里激荡的清风铺陈延展，每一个景行人铿锵的话语和坚实的脚步又恰似一首动人的三色交响，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演奏出绝妙的乐章。
从抗战脊梁到生态屏障，景行绿色转型是巍巍太行沧桑巨变的缩影。昔日太行山区水泥林立，煤尘漫天，高耗能产业曾让青山蒙尘，如今坚定践行两山理论，断腕转型，复绿重生，让太行山脉重现碧水蓝天。从黑色增长到绿色共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雄安新区白洋淀。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一批文艺工作者围绕白洋淀军民抗日主题创作了大量的红色作品。雁翎队和白洋淀抗日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感染了一代代人。
短篇小说《荷花淀》以日军铁蹄下的白洋淀为背景，讲述了以水生夫妇为代表的普通民众的抗日故事。作家孙犁用诗意盎然的笔墨深情礼赞了根据地居民在烽火中淬炼的英雄风骨与乐观精神，作品被誉为抗日文学中诗体小说的杰出代表，更催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其文字间流淌的气韵与力量至今仍熠熠生辉。
1938年，日军汽艇的轰鸣声撕裂了白洋淀的宁静，螺旋桨绞碎了满淀河影，架在船头的机枪突然喷出火舌，子弹贴着水面呼啸而过，将一片芦苇齐腰斩断。曾经富饶的华北明珠成了无村不带笑、遍地是狼烟的血色炼狱。
嘘，那边过来一只船。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快摇！
平静的生活被骤然打破，白洋淀土生土长的渔人和猎户们毅然裹起白头巾，扛上土猎枪，划着小渔船，在密密丛丛如迷宫一般的芦苇荡里来去无踪，和敌人周旋到底。作家孙犁在小说《荷花淀》中生动再现了那段历史。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他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声。
哎呀，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儿得死了，不能叫敌人汉奸捉活的。
1939年秋，中共安新县三区区委书记徐建等人在白洋淀大张庄村召集郭里口、王家寨一带的村民开会，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抗日。当场有20多人报名，组成抗日武装。这就是当年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淀上神兵雁翎队。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顾问张其元说，这支队伍就像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刺刀，斩断了日军水上补给线。
从天津卫到保定府有一条水上运输航线，敌人就想借助这条航线把他们的武器装备从天津港卸下来，通过川支运到保定。这里这支抗日武装呢，可以说在党的领导下不怕流血牺牲，与敌人展开了初次的斗争。通过几年的战斗，与敌人在这条航道上交战了70多次，击毙俘虏敌人1000多人， 缴了大批的武器装备，彻底切断了敌人这条水上运输航线。
小鬼子的报应船来了。
来了多少人？
有十几个呢。队长，我看到船上有好多枪。
太好了，全体集合。
当日军的铁蹄踏进白洋淀，一位名叫孙犁的年轻作家正跟随冀中人民自卫军辗转于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1944年，孙犁从晋察冀边区奔赴延安，继续以笔为刃，记录着山河的苦难和不屈。孙犁传作者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苑英科。
在延安，他见到了一位从冀中来的朋友，这位朋友为他讲述了一个白洋淀游击队在滇中伏击日本大船的故事。孙犁听后很受触动，他想起了冀中人民火热的抗日斗争，也想起了冀中的亲人，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孙犁说，我在延安的窑洞的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小说。
多年前，孙犁曾在白洋淀同口镇小学教书，记忆里白洋淀女子常在暮色里和丈夫一道摇橹归来，漾开的水波里裹着一天的渔获，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揉进柴米油盐，缝进御寒衣物，可当国难当头，却毅然决然地亲手为丈夫收拾好行囊。这些鲜活的模样在孙犁心中盘桓多年，终于在这个时刻凝成创作的火花。他提笔写下5000字的短篇小说《荷花店》，以白洋淀记事之一为副题，于1945年5月15日刊载于《解放日报》，随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那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也没什么话，我走了，你要不断的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儿也不要落在别人后头去了。
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住活的呀，捉住了就跟他们拼命。
孙犁把战斗的锋芒引进月色与波纹之中，让每一根芦苇，每一片花瓣都成了战士。滇水清荡是妻子送别丈夫时咽下的泪，荷叶高擎是女人们把柔情化成刀锋的刹那，苇丛深掩是小小渔船刺破敌阵时的无声号角。苑英科。
孙犁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感人，之所以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抓住了社会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与爱情。荷花店中水生嫂所具有的那些传统美德，对家庭的责任，对丈夫的眷恋等等，在抗日战争中被升华为保卫家园的坚强意志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从而凝结成为浩然的正气和磅礴的力量。
水生和水生嫂曾守护的这方苇塘，如今已经成为雄安新区的标志性自然景观。作为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白洋淀不仅承载着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还有着涵养水源、调节区域小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
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乡坐落于白洋淀深处，这里集结了一批像孙犁在《荷花店》里描绘的水生藻一样的妇女同志，打造了独具水乡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水生藻志愿队。请听新闻特写《白洋淀上水生藻》。
清晨5点，获得全国最美河湖卫士称号的安新县圈头乡志愿服务队队员陈雪飞，已经划着小船出了门。她穿着蓝布衫，裤脚卷到膝盖，像极了荷花店里的水生嫂。
我们水生嫂志愿服务队20多名队员都是咱们当地的女同志，自2019年成立以来，每天清晨都是巡店清理垃圾，下午呢轮流去咱们的养老服务站照顾老人。 我们村里的奶奶辈儿们当时都是给雁林队送过信儿，个个都不比水生嫂差。咱白洋淀的人是深深热爱这片土地的，以前是用命爱，现在是用心爱。现在我们志愿者就要一起努力，咱们得让白洋淀的水接着填。
雄安新区设立后，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被全力推进，这颗华北明珠重放光彩。如今的白洋淀呈现百鸟翔集的壮观场景，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青头前鸭在这里安家繁衍，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绝迹的彩环在这里组团现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在这里栖息越冬。安新县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站站长刘冬梅：
白洋淀是新区的生态屏障，说我们肯定会希望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争取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白洋淀现在的盛景。
初秋向晚，远远望去，白洋淀犹如一枚绿宝石，霞光倾泻，荷叶铺锦，人影如墨，化作一幅会呼吸的长卷，镶嵌在雄安新区的巨幅蓝图上。远处雄安新区鳞次栉比的楼宇轮廓，与近处的芦苇、荷塘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晋察冀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以慷慨以赴、甘于牺牲的气概，勇于进取、敢于开创的气魄，生死与共、与水相依的深情，植根于民、永保本色的品质，谱写了英勇不屈的抗争史诗。伟大的抗战精神将代代传承，激励燕赵儿女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复兴路上的晋察冀。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今天我省各地红色地标纷纷举行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强大奋进力量。
我是记者志超，今天上午8点，位于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广场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举行，烈士家属代表及社会群众齐聚广场，共同参加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主题签名仪式上，社会各界代表在签名墙上写下庄严承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1954年对外开放，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立华大夫、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等都安葬或安放在这里。
我是记者王杰，今天上午保定义县狼牙山英雄纪念广场上举办的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中，将会有几位特别的嘉宾。著名战地记者刘峰的子女会来参加活动。抗战时期，刘峰长期活跃于易水两岸和狼牙山地区，拍下了八路军战斗在狼牙山、救救孩子等很多珍贵照片。他的子女将讲述父亲如何用相机记录军民英勇抗战的故事。
我是记者安倩。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最近这几天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大家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了解这段让人心潮澎湃的历史。1940年12月至1945年底，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在邯郸涉县赤岸村驻扎，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曾长期在此战斗生活，创造了9000将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奇迹。纪念馆里的太行山上这个展览今年入选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而且是河北省唯一入选的独立展览。据工作人员介绍，纪念馆的山河长明沉浸式数字展厅也正在紧张的建设当中，预计会在9月20号左右与大家见面。
我是记者李芳，今天上午在位于邢台市信都区前南峪村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大广场上，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升国旗奏国歌、升校旗奏校歌之后，举办向抗大群雕敬献花篮仪式。抗战老兵张国祥将为大家讲述抗战故事，并捐赠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毕业证书。来自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和江水中学的同学还会带来诗歌朗诵、合唱等红色主题节目展演。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即将举行。此刻参加阅兵仪式的各个方队正在做什么？为了接受检阅，他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杰稍早前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长安街，这里是受阅方队集结的地方。目前我们了解到，受阅方队已经是集结完毕，官兵们正在以昂扬的战斗姿态等待着接受检阅。这次阅兵是由徒步方队、战旗方队、装备方队和空中梯队等组成的。在现场呢，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介绍一下受阅部队的一些特点。第一个关键词是传承。首先大家来看我身后的战旗方队，集中展示了我军抗战时期的功勋旗帜，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一种标志。在这80面战旗当中呢，有4面是因平型关战役而得名，有7面都与百团大战有关等等。在这里每名官兵都能讲述一段自己与战旗的故事。刚刚在采访的时候啊，很多战士告诉我说，作为新时代的人民子弟兵，他们就是要接过先辈们的战旗，以同样百折不挠、斗志昂扬的精神投入到每一项任务中。这一面面战旗其实如同精神航标般凝聚着官兵们的意志，激励着官兵们在强军的征程上不断前行。第二个关键词是创新。我们来看一下装备方队，这次阅兵呢，一批面向联合战场的新型装备会集中亮相，可以说出场即震撼哈。以新型的四代装备为主体，我们会看到新型的坦克、舰载机、歼击机等，同时呢，遴选陆上、海上、空中系列无人智能与反无人装备进行受阅，还会亮相一些像高超声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的装备。可以说这次受阅装备的信息化、智能化的程度很高，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期待。除了装备新之外啊，这次阅兵在整体设计上的创新点也有很多。此时此刻在徒步方队当中呢，8个军兵种方队就采取了4支军种加4支兵种的排列样式，这也是此次阅兵的一个亮点，展现的是我军军事力量的最新结构布局。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一些方队当中还采取了最新的联合编组，联合的特点就非常的明显了，一个方队多型装备，一个梯队多个机种，也折射出我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最后一个关键词呢是期待，稍后我们会看到数百台的地面装备和上百架的飞机，并且啊，首次受阅的占比非常高，这就说明我们武器装备自主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向着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奔赴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就让我们共同期待着稍后战车隆隆驶过、战鹰掠过长空的震撼瞬间。
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回望来路，一簇在民族危亡之际燃起的精神之火，灼穿沉沉暗夜，点燃胜利曙光。眺望前路，唯有赓续激扬伟大精神，才能闯关夺隘，托举新的历史伟业。烽火烟照，山河铭记，以铁血立誓，护我山河无恙。吉鸿昌，
无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作，亡国奴。
凭勇气御敌，吼出人民心声，结阵国。
全中国有70000000抗日人民，我们全中国人民要把你们这些个侵略者统统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守初心护民，凝聚民族力量，
马本斋。
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儿，让我马本斋干什么都可以。咱们都是阶级弟兄，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汉奸。
用生命赴义，定格英雄绝唱，狼牙山五壮士。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
从烽火中站起，在复兴中前行。80年后的今天，当代建设者用汗水书写华章，筑梦新区，扛起时代使命，雄安新区建设者。
我愿意做新区建设的铺路石，把雄安新区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让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好。
扎根林海，守护绿水青山。再喊罢机械林场坚守者，
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把这个林栽活了，我们觉得很骄傲。
扎根边疆，点亮求学梦想，保定学院西部支教老师。
更多的学生通过学习走出大漠，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扎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建设家乡，传递幸福温度，塔园庄村村民。
作为塔园庄村的青年，我也愿意把这份幸福传递下去，用我们的努力去把村庄建设得更加美好。
绿水青山，万家灯火，用盛世告慰英烈，向未来砥砺前行。
听众朋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节目《复兴路上的晋察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